的恩典，让您一次过一次去在这里。
阿门。
虽然外面天气寒冷，但是他凭着爱来吸引我们。
是的。
我们坐在你的脚前，是证明我们的何等恩典。
是的。
不是我们比别人好，也不是我们比别人高，更不是我们一颗心比别人能有。主啊，实在是你莫大的恩典，能既然吸引了我们。
阿门。
主啊，我们说我们感谢，我们虽然没有准备好。接受你的恩典，但是已经准备好把你的恩典给我们。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愿意再次来到你的面前，再次来到爱的泉源两旁，是你亲自来充满。
是的，是的。
虽然我们是空手而来，在我们的饱满的福气，主啊，特别在这最后的年终时候，主啊，我们再次求你把再次对我们圣徒说话，让我们依然感觉我们亏欠。我们好像虚度了许多的光阴，
是的，
也浪费了许多的年龄。那另一面回过头去看，是你用恩典给我们年岁的光阴。主啊，在我们一路上，主啊，都积下石油，实在看见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说耶和华从岁首到年终都看顾着你。我们实在是你蒙恩的对象，
是的，
我们实在是你蒙爱的对象。是啊，无论我们多不行，无论我们多失败，无论我们多软弱，但是你仍旧用你不肯放我们的爱爱我们，仍旧是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诉说你的恩典，我们就说我们愿意把感谢归给你。
但
是我们能谢千万，如果有千万颗心都愿意归给你，如果有千万首诗都每一首都献上给你。主啊，这是你所当得的，我们这次把敬拜爱戴归给你。主啊，但是今天晚上你再一次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听见你的声音。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可爱。
好的。
诗篇92篇，安息日的诗歌，称谢耶和华，歌颂你至高者的名，用十弦乐器和瑟，用琴弹优雅的声音，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每夜传扬你的信实，这本为美事。其实这首诗歌一开始的时候，和中文的翻译有一点不同。中文是那个造词的缘故，所以呢，他就把称谢耶和华，歌颂他的名，然后用乐器、用瑟、用琴的声音。来传扬他的慈爱和传扬你的信实，那么这个抓起来，这本是一件美事。那么其实根据希伯来原文呢，一开始是有一件美事，所以并不像中文一样，好像你读到最后，这本为美事。那么在翻译上来说呢，这样翻是比较像中文，但是真正著作原文来说，一开始呢不是称谢耶和华，歌颂你至高的，不是。有一件美事，那这件美事就是称谢耶和华，歌颂他的名，然后呢传扬他的慈爱，还有呢传扬他的信实。所以这是第二篇是这样开始。那么这个诗歌呢称为安息日的诗歌。第二点，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在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浆汁而成花青，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第93篇第一节，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为一参赞，耶和华以能力为一，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你从亘古就有。耶和华，你的法度最的确，你的剑也称为圣，是可以的。然后我们看第94篇第12节，耶和华，你所管教用法律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第95篇第6节，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也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马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看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 我厌烦那事了，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并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山。好，我想我们今天的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那么很自然的，我们知道这个诗篇第二卷、第五卷、第四卷呢，是从九十篇到九十五篇的一个段落，这是一个段落。然后呢，从九十六篇到一百从九十六篇到一百零零三篇，这是第二个段落。然后呢，一百零四、一百零五、一百零六是另外一段，这大概是分作这三段。啊，那么非常有趣的就是，这我们这个第二卷诗篇里面，我们很少知道这些诗篇谁写的，我们只知道九十篇是摩西写的。那么根据里面的内容呢，我们可以断定九十篇跟九十篇应该是一个作品，所以都应该是摩西写的。然后呢，我们知道第一百零一首是大卫的诗，一百零三首是大卫的诗。那么其他的没有告诉我们是谁写，所以这是第四卷的特点。那我再重复一下经文，第一卷大家都知道，大家很明显知道是大卫的诗，多半都是大卫诗，大卫的诗。那么第二卷呢，你记得吗？一开始是可拉后的诗，然后是大卫的诗。到了第三卷呢，你看起头亚萨的诗，然后呢有可拉后的诗，然后有大卫的诗，最后有遗憾的。所以我们读这里就很清楚，这是第三卷。但到了第四卷呢，你发现有一个作者我们知道是摩西，还有一个就是大卫。所以我们特别注意这里的结构呢，是非常非常特别，就是普通的一般的诗里面，所以说在这些诗里面，我们不大知道到底这些诗是谁写的。不过呢，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这个第九十五篇，你们我们来看九十五篇，就是七百二十九页。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那这一篇诗篇呢，我们知道，这里根据这里没有人，我们不知道到底他是谁写的，因为这里没有写。不过呢，这里有一句话我们很熟悉，就是十一节。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宁。那从九十五篇你看不出来到底谁。但如果你读希伯来书呢，我想就很清楚了。我们好不好翻希伯来书？我们翻到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如果你读第三章啊、第四章，
第五节
啊、你看啊，这第五节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宁。然后不止这样，第七节。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鉴定一日，加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进入。啊，我们如果回过头，九十五篇，你看第七节的末了，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第八节，你们不可进入。那么好，这个很明显是引用诗篇九十五篇的话，但是呢，你根据希伯来的作者这里怎么说？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所以呢，很明显的，那当然，有的人说这个大卫的书应该是诗篇，那如果是诗篇，为什么作者不就明明讲诗篇呢？所以这里呢，给我们一个暗示，就是九十五篇呢，应该也是大卫。所以这样你很清楚，就是到了九十五篇就告了一段落，是以大卫来做故事。然后从九十六篇开始，一直到一百零三篇，也是以大卫的诗篇做故事。然后最后呢，才一直到一百零六篇。那么这里面，我想一定有它的意思在里面。我想我们往前看的时候，我们可能就看得更清楚。不过我现在先提醒一点，就是我们注意它分段的时候，你很明显的。你就看得出来，九十篇、九一、九二、九三、九四、九五，这个可以说是好一个段落，可以说一个段落。那么这里面呢，里面有它主要的意思在哪？那么因此呢，已经很清楚的是，我们读这个诗篇的时候，特别读到第四卷， 我们和民数级比较，上个礼拜我们已经把民数级好复习过一次，所以我们就晓得说，这个民数级所描写的就是诗篇第四卷的生态。民数级讲在旷野，诗篇第四卷也是讲到在旷野。不过呢，诗篇第四卷呢好像讲得更深更透彻。那么对于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呢，它给了我们的很重要很重要的解释。那么这个解释呢，就叫我们的眼睛能够开启，因为就是这一段的圣经叫我们能够对希伯来书 有认识，同时呢我们对于马太福音就有更清楚的认识。我在说今天呢，有的人认为这启示录是最难的，其实呢您就讲的没有错，他认为马太福音比启示录是难度十倍。那今天许多人呢没有不能把四福音读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马太这个关呢就是过不了，因为马太里面有一些话就是叫我们不明白。那么就是如果我们能懂得九四五，懂得第四卷的话，那你就会发现那里面的这个信息，那里面的教训呢和马太很有很有关系。那对于马太的认识呢有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观点。所以我想我们呢现在就先从九十二篇开始。那么我们已经看了九十一篇九十二篇已经看过，就是九十九十一篇已经看过，就我们不再复述。那么九十二篇呢，这里特别告诉我们的安息日的事，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一个讲的安息。那么到九十五篇呢，最后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现在我们要清楚，就是说安息日，这个安息日呢到底是指的什么来的，到底什么叫做安息。那为什么我们的神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这样我们就能够明白旷野的境，我们就懂得到底在旷野的漂流是指的什么来的。当然我们可以用很低的说法，我们从人生的旷野中经过，这个你会废。但到底圣经里面他所讲到旷野，民数记所说的旷野到底是指着什么来的，今天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漂流到底代表什么。那么现在呢我们要问，等到你接触了旷野生活，你就到了迦南。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从圣灵的影子，从圣灵的感觉里面，那到底什么叫做进迦南。那我想我们曾经啊和弟兄姊妹这样交通过，这个迦南呢是一个我们在这个思想在圣经里面是很重要的。接触了漂流旷野漂流生活，最后你怎么就进迦南。所以我们已经讲过，迦南乃是牛奶与蜜，那个特别执着属于生命的成长，到最后长成来的。所以以色列人经过四十二代，就好像我们基督从得救重生开始，然后呢神许要我们在他恩典中长，那么经过三个不同的阶段，然后每一个阶段就学了许多不同的功课，最后呢我们成熟。那这是一个角度我们来看，如果你从生命的角度来看，因为迦南乃是许多牛奶是指做这个牛奶与蜜，我们说过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所以呢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是做生命的精华。所以今天呢当一个人生命成长一直到长成，我们看见这个光景就像奶与蜜。所以因此呢我们知道这个旷野的四十二站就是给我们看见你的生命成长的整个的过程。不过呢你如果读圣经，特别读马太福音，你看见我们的主从这来的角度给我们看见怎么怎么看。所以我们要从这个我们要从神自己的话里面来看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想让我这样说，你记得这个或这样说吧，就是到底这个迦南是预表什么，到底迦南这幅图画代表什么。我想我们稍微的说的清楚一点，盼望弟兄姊妹能有一点深入认识。这个迦南是个预表，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呢，就把那个实际的图画实际的情形就给我们显出来。 但是简单的说，我们说在迦南你就等于在基督，这个不错，因为迦南时代是预表，那基督特不错。那么现在呢，有在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思想。那么这个两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叫我们让我们明白到底迦南是什么。那有的时候我们会会有问题，就是如果今天在旷野里，就表示我们还没有到迦南。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在迦南，我们已经享受迦南所有的丰富？那到底是在迦南呢，还是我们还没有到迦南？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能够给弟兄一点点的帮助。那这个和我们对于认识主很有关系。那么经验来讲，我们到基督里，我们已经今天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那么在基督里已经是我们的地位。但是在基督里生命的成长好像是慢慢到有一天我们才能到。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到底迦南这个思想在圣经里面是包括哪些？我们不能光是执着于一个角度而忘记另外一个。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读圣经中的迦南的话，那么新约里有两本书是一个很重要的故事。所以我们必须要从新约两卷书的亮光里面来看什么叫迦南。那第一卷书呢，就是以弗所书。所以我们要从以弗所书来看迦南。还有一卷书呢，那是就是这个，那就是希伯来书。那这两个都讲到迦南，但是呢它的着重点有一点不一样。那么从以弗所书来看的话，我们知道迦南是今天的。从希伯来书来看的话，迦南是将来，我们还没有达到，但是我们要到达。所以这两面都有，所以就是不要把它弄糊涂了，这两面其实都有。但是一般人呢，普通认为说迦南呢应该是预表天南。所以有的人告诉我们说到了迦南就到了天南。那这个话对不对呢？这个话可以说对，但是不是完全。因为在这里有相当的原因，有原因的。那为什么许多人会想到迦南是代表天堂呢？因为很容易，我们普通唱诗歌的时候啊，我们不是说我们经过了约旦河，然后我们要到了河的那一边，然后在河的那边呢，我们主要点名。那么这不知不觉呢，我们就想到基础过约旦河呢，就觉得有一天我们在主里睡了。我们有一次在主里睡了，我们就说这位弟兄已经过了约旦河。那么过了约旦河到那边到哪里，就当然到天堂。所以呢，普通一般来讲，在一般基督教的观念里，一般读圣经的人都以为说迦南就是指的天堂。那这个说法有一个难处，这个难处在哪里？如果迦南是预表天堂的话，那么你读约书亚记就有困难了。因为你明明知道以色列进到迦南以后，他们有许多征战。那如果迦南代表天堂的话，那么现在是不是告诉我们说，将来我们到了天堂，天堂里还有征战，天堂应该什么都没有了，天堂里应该是再也没有眼泪，再也没有心酸，再也没有黑夜，再也没有海，连那海的波、海的汹涌和海的翻腾再也不见，所以那个海是玻璃的，所以到了天上，这些翻腾的光景都没有了。那为什么到了迦南，你读到这个什么？读到约书亚记的时候，看见迦南里有征战。所以可见呢，我想我们说迦南是天堂，这个只是一半。我们要把它讲得更清楚一点，到底这个天堂是个什么天堂？是天堂没有错，因为如果你读这个以弗所书的话，那么以弗所书保罗明明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坐在一起。所以那里明明讲到天上，而且明明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属天各样的福气，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我们一个人一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就得这个地位，那个地位就是天上的。所以一得救，我们就在基督里，我们就已经在迦南。但是不要忘记，虽然一面讲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但等一等，下面说你们做丈夫，你们做妻子，你们做儿女的，你们做仆人的。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一面我们在天上，但是另一面我们也是地上的。一面给我们看见说教会 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你看见它很大很大，就非常非常伟大。但另一方面也给我们看见他制造了我们中间，我们不再有虚拟人，不再有犹太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的很明显，一面我们在天上，一面我们在地上。那不止如此，也给我们看见说，到了第六章的时候，你看以弗所书就给我们看见这个以色列，你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有了征战。所以我们知道是有征战，如果你今天是在属天的境界里面，不错，今天如果你已经达到圣洁的地位，那你就必有属灵的征战，没有问题。所以现在你明白吗？这个并不是指着有一天我们进天堂那个最后的自由的光荣来说的，到那一天我们的再也没有黑夜，再也没有心酸，一切都过去，那是无比的安息，那是指着将来永世来说。所以我们现在很清楚，那这里所说的天堂，这里所说的天堂，不是天上的天堂，乃是人间的天堂。什么地方你有主的同在，哪里是天堂？虽然我们在地上，但是我们好像在天上。我们的脚虽然踩在地上，我们虽然仍旧做丈夫、做妻子、做儿女，我们仍旧在公司房，我们仍旧在厨房，但其实我们无论在哪里，哪里都是天堂。所以这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在基督里那个彻不透的丰富来说。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每个人都已经在上面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说，今天我们只要在迦南里面，我们只要在东迦南，我们只要在基督里，我们一切一定是丰盛，我们没有理由是贫穷。所以我们常常说，很多时候我们弟兄是拿着金饭碗炒饭，我们按理来讲不应该炒饭，因为你有了金饭碗。那今天我们如果在基督里，我们不应该贫穷。所以这个地位来讲，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已经在家，你不需要经过四十二代，你不需要一站一站的旷野神经，今天是已经把我们放在基督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得以在基督里，是因为神做的，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所以就是这件事不是你做的，不是你追求，也不是我追求。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迦南是已经得着，在基督里是新鲜的，不是等到将来。那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就是呢，你看见了，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这个以弗所书所特别给我们看。但是呢，你如果读希伯来书，对吧？你读希伯来书啊，现在你才明白迦南呢代表另外一个东西。迦南呢是代表什么呢？迦南特别是如果你读这个约书读这个希伯来书的话，那里给我们看见说，你们应该竭力进入神的，因为神说你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然后呢，你看见希伯来书怎么说呢？他说，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所以可见呢，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就算进到安息，明白吗？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就是给我们看他们没有安息。在旷野漂，旷野是叫他们没有安息的地方。但是有一天呢，他们终于进到迦南了。进到迦南就是指说进到安息。那么这就是这一个观念，这个思想是哪里来的呢？就是诗篇九十五篇给我们看。因为所以我在肉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么换一句话说，其实神当初就是不让他们进迦南，他们断不可进入迦南。很明显，连摩西都不能进迦南。所以现在你明白吗？根据诗篇九十五篇，很明显的，迦南就葬于神的安息。所以进迦南什么意思？进迦南就是只要竭力进入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安息。所以就是呢，现在你现在就很清楚了，这是两面的故事。当你看见这个希伯来书这一面的时候，那么就是呢，你看就很清楚。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那表示今天我们还是回不来，表示我们今天还在旷野。所以从这里你看见迦南是一个目标，对我们来讲是前面一个目标。到了那一天，我们就能够得到安息；到了那一天，我们就能够进入他的安息。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地面来讲，迦南是指着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着一个地位了。那么根据约书亚所给我们看见的迦南，乃是指着将来一个目标，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达到，但到那一天我们要进去。那那个是指着什么呢？那个就是希伯来书所说的安息，而这个安息是需要竭力经营，这是非常矛盾的两个事实。如果你要得到安息，你必须要竭力，用尽你所有的力量。所以主耶稣说，天国是努力的，努力经营，强暴的人就进去。那么为什么主用这句话？主用这句话就给我们看见说，如果你要得到安息，你需要竭力的进入那个安息。那么这个安息，根据诗篇九十五篇，根据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圣经，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那是指着将来。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进入安息，什么时候呢，我们就进到将来。那么弟兄姊妹，也许我们读来读去还是不明，但是如果你仔细的读我们目前这一段圣经的话，我先把结论告诉你，这个安息不是普通的安息，这里所说的安息乃是指着国度的安息。啊，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你能够进入那个安息，用主耶稣的话来说，就是进天国。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在这里对于这方面有一点的认识才可以。那么你知道吗？因为你只有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才知道这里的安息是指着什么安息。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当你读完六九十五篇以后，所以我在入众启示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但是九十六篇就不同了，第四十一节，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为什么？因为第十节，人在列邦中要做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义审判众民。所以天欢喜，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然后十三节，因为他来了，他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第九十五篇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以色列人稍微在旷野，但是幸好有一天呢，以赛亚国来了，他们终于进在一个国度里面，因为耶和华作王，而且他来了，他能审判全地，明明是以赛亚来。所以意思是十三节，因为以赛亚来，因为他来了，他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所以从这里很清楚，这里本来是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什么时候以赛亚来到地上建立他的国度，现在以色列人真正开始。想想看，大概有一千九百多年以色列人没有安息，他们像皮球一样从一个地方被丢到另外。那么你看见自从巴比伦帝国开始以来，你看见说以色列就等于从狮子的口里慢慢的就转到熊的口里，从熊的口里转到豹的口里，豹是代表这个希腊大帝国，最后转到一个不知名的野兽的手里，就是罗马帝国。那一直到今天，以色列还是在万国中间是最小。所以就是你看见吗？以色列人从来没有得着我安息，一直等到弥赛亚来了，一直等到他来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他们就已经来了。所以如果你仔细的去读这一段圣经的话，你很明显看见说，等到弥赛亚王来了，他们就得着安息。所以这个安息是指着国度的安息，不是普通的安息。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四十六篇，九十六篇有王，读九十七篇呢，读九十七篇，耶和华作王，愿地快乐，愿众岛都欢喜。你看见吗？这是王，这是弥赛亚。然后那个九十八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然后第六节，用号和角声在大君王耶和华面前欢呼。那么九十九篇，耶和华作王。一百天呢，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那弟兄姊妹，我给弟兄姊妹，你连着几天时间，你们特别注意，我们好好注意一下。 九十三天开始啊，你们我们稍微翻过来一下，九十三天开始，一开始做耶和华作王，然后九十四天九十四天这个我等一下再解释，九十四天其实是连着九十三天的，所以九十三天呢是耶和华作王，九十五天呢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那么九十六天呢你们要向耶和华歌唱，然后九十七天呢耶和华作王，所以就是呢你看见了，先是耶和华作王，然后呢向耶和华歌唱，向耶和华歌唱，然后耶和华作王，你看这是对称的，先是耶和华作王，然后呢我们向耶和华歌唱，我们向耶和华歌唱，然后耶和华作王，那这是一段。那么再上一段呢就刚好翻过来，在下面一段呢你看九十八天呢是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然后九十九天耶和华作王，然后一百天呢是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当向他来歌唱，所以你看嘛，歌唱耶和华作王，歌唱刚好翻过来。我再说一遍，这个九十三天呢是耶和华作王，然后呢九十五天是歌唱欢呼，九十六天呢要向他歌唱，那么九十七天耶和华作王，所以你看先作王，歌唱歌唱作王，那么这是刚好是对称的。那么到了九十八天以后刚好翻过来，先是唱诗九十八天，然后九十九天呢耶和华作王，一百天呢是唱诗，所以就是很稀奇很稀奇。在这里如果你读这一段诗篇的话，你看你这里好几次讲到耶和华作王，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从预言的角度来看，那就是指将来有一些，就是字面来说，等到弥赛亚真的来了，他来了，这是刚才所说的，他来了，这个他来了，他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那这个就是指说弥赛亚国。那么弥赛亚国呢，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进天国里面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普通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有许许多的难处，原因在哪里，就是我们不明白什么叫做进天国，我们以为说进天国就是进天堂，那这是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误会。如果你仔细的读马太福音的话，你看见说我们主在那里讲到进天国的时候，它主要是指说进入国度的安息，换句话说，不光是以色列人他们今天在旷野里漂流，我们也在旷野里漂流，但是感谢有一个国度是神赐给我们。所以你记得吗，我们的主对门徒们说，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因为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所以就是今天我们在地上，在世界这么多人里面，我们不是小群，甚至是教会所，所以教会因着人少当然会害怕，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乐意，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想着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得这个国，那这个国呢就是指说有一天我们进天国去。那么弟兄姊妹，那么进天国这一幅图画呢就是进迦南的这幅图画。所以弟兄姊妹，每次我们读到迦南的时候，一面代表生命的丰富，指说生命的成长，但另一个方面，这个时代的情形来说，那就是等到有一天弥赛亚国降临的时候，我们的主不是教我们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需要上主祷告，今天那个国还没有降临，所以我们还是在旷野，我们还没有进入那个国度的安息。那么等到那一天的时候，我们就真的进入国度的安息。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迦南所在。所以今天我们在，现在我们要问，什么叫做进天国？进天国严格说来就是进迦南。我们怎么能进天国呢？进天国的条件和成熟的条件是一样的。我们怎么能够进天国呢？如果我们能生命成长，如果我们能够经过四十二代，我们能接受十字架的工作，那弟兄姊妹，今天你能为主掌权，那天你就和能他一同走。所以这是一件事，完全的一件事。那么就是举的时候，我们已把，但是问题就是我们忘记另外一方面，这就是我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一段呢？因为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很明显给我们看，你今天以色列在旷野里没有安息，为什么呢？因为 谁说他们断不能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意思就是说他们在迦南地，他们没有进到迦南，那这是非常可惜的。他们是以色列人，但是居然没有进到迦南，没有进到国度的安息里面去，那这个是非常可惜。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主告诉我们说蒙召的多，选上的少。你看见吗？这个蒙召从埃及出来不知道有多少人，但是选上的那些人，只有约书亚，也只有迦勒，就这两个人最后进到迦南。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明白，你不能光是你读马太福音的，你就要想起是整本圣经来解释主的话。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到底什么叫做进天国呢？进天国简单的来说，用我们今天懂得的话，用四篇二四卷的话，用这个民数记的话，那就是进迦南。那进迦南的条件我们说过了，就是成主的善，和生命成主的是一样的。所以就是今天我们应该不应该追求生命成长？当然应该追求生命成长。有没有人可以说做了基督徒我们就永远长不大了？不能。主耶稣说，保罗说，你们到现在还吃呢，到如今你们还是不能吃干粮。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所以保罗说你们是属肉体，他们有的人说我们是属亚波罗，有的人我们属保罗，但是保罗说你们是肉体，你们什么时候分裂，什么时候四分五裂，什么时候相咬相推，这就是属肉体。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要看见，在诗篇这一段里面，乃是用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迦南就是指的天国，因为那是指着国度的安全。那我们今天呢，在这里追求，我们正在这里努力。你记不记得保罗他说，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那不止如此，你记不记得保罗在那里讲到，我不是以为我所得所，我已经得所了，那我乃是竭力的追求。那他用的追求那个字啊，是什么字呢？用的追求那个字呢，就是当初他逼迫神教会那个逼迫，同样的意思。他当初怎么逼迫神的教会？你看见了，他想尽各种方法，到个人家里面去把他们拉到监牢里面去。当初他怎么在那里逼迫神的教会？现在他告诉我们，我们要竭力的追求，我们要追求爱。所以就是你看保罗是一个追求人，保罗不是懒惰人。所以就是这种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经过第一个十字战，第二个十字战，达到最后十字战。今天我们不能放松，因为我们还没有到家来。虽然我们在以琳学了美好的功课，但是我们还得要往前去。所以就是呢，你看见吗？迦勒到了85岁，他能说把那个座山给我。保罗到了晚年的时候，他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手了，我乃是竭力的追求，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就是呢，背后就代表保罗许多的这事。他经过了以琳是完全代表得胜。你看你有12股嘴拳，有70棵棕树，但是君子去。以琳怎样都赶不上将来，所以他能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许多时候我们以为忘记是忘记那些不愉快的事，但其实就是真正的忘记是忘记昨天的，真正的忘记就是不错，那个是宝贝的心意，但是今天要你继续忘。所以就是今天基督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难处，因为我们讲什么都是恩典的缘故，所以大家就不追求，反正一切都是恩典。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什么都是主做的。所以很多人就说，他领我到青草地上，使我躺卧在很安歇的水边，躺床再也不起来。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基督这么软弱，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么软弱？但是保罗不是，保罗到了在监牢里面，他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手了。想想看，他最后写提摩太后书，他也是献祭，他说交界的时候到，他知道不久就要献祭。他对提摩太怎么说？你把那个疲倦带来。用什么？到了那个时候，保罗还要追求。保罗应该可以成毕业，保罗可以退休了，保罗永远没有退休。为什么？因为保罗要竭力进入你的安息。那主说的没有错，要努力进入。 那第三个那以暴力用暴力努力的人就进去了，就得着了。那人文的意思就是用暴力的人，用什么？这个暴力不是对别人用的，这个暴力就是主角所说的，你要折跟自己，跟自己用暴力。我们现在所以不肯追求，因为我们爱自己爱的太少，因为我们爱护自己，所以就是你看见吗？我们都非常会保护自己，所以就是我们就不能够介入别人的经验。难怪我们一个一个在旷野里面找，难怪只有两个人，是谁呢？一个是约书亚，还有多少？那个加勒的灵，他有双翼的灵，最后呢，他终于进了。所以就是这就是保罗所说的那个标杆，否则他是什么叫标杆呢？基督在地上有标杆的，我要向着标杆直跑。那就是许多时候因着我们忘记看不见国度的真理，或者我们不知道有国度这件事，所以我们就懒惰，所以我们又长不大，我们天天都讲主的恩典，我们觉得什么都是主做的。但是就是你看见吗？这就是保罗所责备的，你们是属肉体的，你们到今天还是不能吃干粮。所以就是你看见了神的心不知道有多少路，所以这个两面就是你看见一面你已经在家里，所以你已经在基督里，你是不是一个人在那里追求，你是与主联合，然后主的恩典带着你能够活出那个生活。今天我们能来到神面前来朝见他，主明明说是我用老鹰背着你们带来给我。所以就是如果今天我们有一点圣洁，有一点温柔，有一点谦卑，你看就是他老鹰背着我们。所以这是两个非常重要，这是非常重要的两个说法。一面来讲我们已经在家呢，这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与基督已经一同坐在天上。但另外一方面像约书亚所说，我们还没有到那里，我们要竭力，我们务必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就是进入什么地方呢？就是进入国度的安息，也就是基督进迦南。那么进迦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进入国度的安息。所以弟兄姊妹，到了那一天我们才真正的不在家。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今天在地上还有许多的鼓舞，还有许多的盼望。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常常说一句话，我们到现在还是不大懂的，凡为我释放生命的要得着生命，凡为我得着生命的就要失丧生命。就是我们不懂的，因为你不知道是在什么时间讲这句话。主乃在国度的背景底下，当我们主看见将来有一个荣耀的国度的时候，然后他告诉我们说，凡为我失丧魂的要得着的。那什么意思？凡为着主今天在地上有损失的，有眼泪的，愿意起来跟随主的，到了那一天他要得着的。到了那一天就要擦干他所有的眼泪，到了那一天有一个公义的冠冕为他穿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是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不和别人争，明明知道我们争一下几千万美金就到口袋里面来，但是弟兄姊妹，你就是不肯争，你就是有那么大的损失。但是感谢到了那一天你要有这个许多人想尽各种办法，各个抢现，用各种方法，只要能把几千万美金送到口袋里面，那就是连基督也做这样的事。那现在我们要问，凡是今天为有所得着，那就是到了国度的时候，你看见他怎么样？所以从这里让我们看见，主在这里是要勉励我们，给我们看见为什么今天我们跳舞。我们交流很简单，就是我们不追求，我们早就在旷野。你看见吗？我们不在一站到一站，我们没有经过四十二站，神要我们在两年之内经过四十二站，最后呢进到迦南。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短短在地上这几十年，我们应该求主给我们恩典，叫我们学会这四十二功课，学会慢慢我们成熟了，成长了，我们能在凡事上与主一同作王。那今天能与主作王的，将来就能与主作王。所以就是非常非常简单，为什么有的人将来能与主一同作王呢？因为今天他在地上就是作王。你看见吗？那约瑟，你无论摆在什么地方，他都愁。他无论约瑟你不管摆在什么，你把他摆在他主人的家里，你看见主人把所有都交给他， 那么你只要有一天把约瑟放在监牢里面，你看见所有人，他们那个管监狱的人呢，把所有监狱的人都交给他管，所以他的生命就是做王的生命，所以难怪最后呢，他做了全国的宰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今天我们是这短短的时间，如果我们能够，我们如果能够照做神的启示，经过四十二载，那么弟兄姊妹，结果我们生命长大了，那么到了那天，你看见了，我们就能够享受国度里的安息。那么圣经有很多来形容国度里的安息，比方说与主一同作王，比方说比方说与主一同发光，那么好几种不同的形容。那比方说，你和与主一同来做宴席，有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国度的宴席，那个婚宴大概是一千年，很长很长。那么弟兄姊妹，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在千禧年千年国的时候，那就是国度来到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是被关在门外呢，还是我们能进到天国里去？那进天国跟进天堂不一样。进天堂啊，信耶稣的信死的有永生的人，你只要一相信你就得到永生。但是进天国要努力的人才能进去，这是明明说的。那么如果进天堂的话，这句话就不对了，因为没有一个人凭着努力能够得救，所以可见给我们看就是得救和进天国不一样。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进天国不是跟这个进天堂不是一件事。那不止如此，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怎么说？我们说你们不要以为说这凡是说主啊主啊都能够进天堂，乃至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那弟兄姊妹，今天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可见有的人不能进去，你看见吗？那不能进去什么？不能进去就像摩西一样，他只能爬到这摩这尼泊山看一看，但是等于说罢了罢了，你不能进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有一天会。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那么重要的缘故。因为马太福音，主耶稣在地上用黑纸写白，白纸写黑字，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要进天国，很清楚。我们主把进天国的条件都告诉我们，你只要肯遵行天父旨意，你就能够进天国。那不止如此，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你们的意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意志，断不能进天国。你现在明白吗？天国原来只有两部分，一部分属地的部分是弥赛亚国，属天的部分就是我们基督徒要进去，很清楚很清楚。因为如果属天的国，天国就等于弥赛亚国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明明知道那些犹太人、那些法利赛人，他们都是遵行神旨意，他们都是这个，他们完全是遵行律法的。那么你知道，如果这些人不进弥赛亚国，请问大家谁可以进弥赛亚国？但是呢，基督徒光是像他们那样守安息日，光像文士和法利赛一样，就说断不能进天国。那么弟兄姊妹，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进去？什么叫文士和法利赛的意思？以牙还牙，以言还言，这是公平。你看见了，旧约这是公平。但是你们一个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意思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你们要转过第二个脸，你们要走第二里，借贷的不可以，要为那恨你们、为你们的仇敌祷告。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门徒的意思，超过文士和法利赛。那么我们知道说，在旧约文士和法利赛是不可以杀人，但是我们知道基督徒连这么一个污秽的念头都不可以。在旧约有行为才算，在新约连那个思想就算是犯罪。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进天国和进弥赛亚国不是一件事。进弥赛亚国你不要杀人，进弥赛亚国你要爱你的邻舍，进弥赛亚国很清楚的，你只要遵守这些诫命就可以了。但如果你要进天国的话，就说你要转过第二个脸，你要走第二里路，你要为那个敌人祷告、仇敌祷告。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明明是对于基督徒来说，
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就很清楚，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就晓得说原来我们今天是在旷野，我们是要竭力的追求要进入那个安息，但是很可惜蒙召的多选上的少，有很多人就倒闭在旷野。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里面很清楚很清楚给我们看。那么你如果仔细的再去看马太福音十三章的话，这个以赛亚国就是十三章里所说的人子，那我们所进的这个天国呢就是父的国。所以你看见我们这些议员呢要在父的国里和他和我们主一同发光，我们要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换一句话说，就是千禧年来到，千年国来到的时候，我们这一班人呢乃是与主一同作王，和主一同作王。那么有很多人读这段圣经把它读得非常字面化的，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到那个时候如果进天国的话有个什么结果呢，就是我们可以有的人可以管五座城，有的人可以管六座城，管十座城。那么有的人说那么也许主耶稣回来我要回到江苏去，我要做江苏的省长，因为你如果说正的话主就让你管江苏的几个省，就是你如果这样的话你就把国度变成非常政治化，变成非常世界的非常物质的东西。但是很明显圣经给我们看天国那是什么。所以并不是现在你如果仔细的再来读马太福音的话，现在你能够明白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是给我们看见天国子民的事，意思说这些人乃是天国的，这些人有基督的生命在他们，所以他们的生活，所以他们的表现是非不平凡的，他们的生活是个不平凡般的生活，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个不平凡的生活，他们不光是得胜者，而且他们是得胜者。所以保罗说我们靠着他是得胜的有余。那许多人进入这里做见证说啊，我昨天差一点放弃，那他的得胜是减胜，他减胜。但是就是你知道的，所有与主一同得胜都是得胜有余，有的多。你如果把握了右脸，我可以把左脸转过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得胜。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这就是四十二战里面一战一战的功课，就一步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带到成熟。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能从婴孩然后达到少年，最后达到成人的阶段。那么弟兄姊妹，等到我们长大成熟了，那么很自然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就能够进入国度了。所以就是我们千千万万不要把难的东西推给犹太人。那么有的人告诉我们说，他说这个其实最早讲这个是大卫的，你知道吗？所以我常常劝弟兄姊妹，这个读圣经一定要自己先读，比方你马太福音，你要先把自己好好把马太福音多读几遍，因为如果你很佩服大卫的话，你抓住大卫的圣经注解，那大卫告诉你说这个马太山上的教训你必有遵守，因为那个是专门给犹太人，意思就是说这个是等到将来千禧年的时候给犹太人遵守。所以就是呢，你看见没有，我们把最难的东西都推给犹太人，犹太人还没有基督的生命，我们这里有基督的生命反而享受起来，我们觉得这个太难我们不能遵守。但是就是你如果你仔细读整本马太福音，到最后主不只叫我们传福音给万民听，而且奉父子名为他们施浸，然后我们主怎么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主怎么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你有没有想，主耶稣刚刚在马太福音讲完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他会不会说除了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之外你们通通要教训他们身上，有没有这个可能？当然不可能。你读到这个马，你读了这个什么，你读到这个保罗的书信，特别读到什么罗马书第十二章，很明显你急着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你等于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所以就是你问读新约什么地方，很明显都是讲到山上的教训。所以就是不要忘记山上的教训乃是给我们看的，我们的生命是一个非凡的生命，是一个超越的生命。所以我们当然是要过一个非凡的生活，这个生命就是个真正的生命。谁是得胜者呢？谁能够活出这个得胜生命的，就是得胜者。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因为这个缘故，保罗说我要努力背后，我要忘记背后，我要努力面前。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这个就叫做进入那个派。你如果把整本的马太福音把它读过的话，你就非常非常的清楚什么叫做天国。我们知道今天天国的实际是在教会里面，因为只有在教会里面耶和华是作王，我们的主是作王。你看你这些诗歌我们都能唱给孩子，但是呢，我们的实际上整个的世界已经握在那鸽子上。在美国还好一点，如果你在台湾，你要台湾的话，如果你说你们相信谁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几个说如果投票，几个说不可能当选。为什么？因为整个的那个岛已经被挪去，所以你才会去看见今天那种许许多多这个虚构非常非常奇怪的现象。所以就是我们知道的，今天当大地握在那恶者手下的时候，那么神的国的实际在哪里呢？是在教会里。但是不要忘记，虽然在教会里，教会本来应该像芥菜种，那芥菜种根据神的命令是各从其类，但是芥菜种最多是灌木。我们知道灌木是在这个是像荆棘那样的东西，但是结果呢，它长成了大树，而且有鸟可以栖在上面。所以就是如果你仔细读圣经，你很清楚很明白的，这个发展是个畸形的发展。所以就是本来教会应该是小群，本来教会应该是一粒芥菜种，是充满了生命的，但是慢慢慢慢的就发展成像为像一个大树一样，叫许多人叫也这个结果我们知道，结果反而让空中的掌权者都能有那个地方。所以镜子呢，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那个国度的外墙。所以一眼我们看见说，整个的基督教好像都在那个神的国度里面。但这里看见说，这里面包括罗马天主教等等等等。那么罗马天主教的光景就是等于那个大的。所以镜子呢，现在你明白吗？这就告诉我们，表面上都是基督教，表面上都是神的国度，这是国度的外表。所以这是马太十三章给我们看见国度的外表，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给我们看见国度的实际。那么这国度的显现是什么时候呢？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章给我们看。那么等到我们主脚踩在橄榄山以后，那么就是我们国度就开始。有一千年，我们的主要做王。那么不错，他是以赛亚国的王，他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但是不要忘记他的国，那个天国是比这个弥赛亚国要大，有属地的部分，有属天的部分。那我们弟兄姊妹在千禧年的时候，我们要与主一同做，与主一同做宴席，与主一同掌权，那这个就叫我们在那天你能够得到安息。所以就是呢，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所以给我们看见说，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叫做新天国。但是新耶路撒冷，讲到最后新耶路撒冷，那就是等到千禧年完了以后，那就是呢，那个时候天堂从天而降。我们知道今天的天堂在天上。到了这个千禧年的到一千年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天堂就降到空中。那最后呢，我们的天堂就从天而降，那就是新耶路撒冷。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不管什么样的人，我们都在那里。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相信的，在新耶路撒冷呢，都不成熟。那些从来不长大、没有长大的，你看见我们相信，在千禧年的时候，神是怜悯的神，神仍旧能叫他们长大，仍旧能叫每一块石头都变成宝石。所以到了耶路撒冷，你看神的旨意是完全要完成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你我能够明白，我们每次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宝地在旷野，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说蒙召的多，但是选择的少。你这样你就能明白为什么我们的主在那里要我们做他的门徒，为什么要我们撇下所有，为什么要我们舍己，那就是要我们对自己拥抱，不是对别人拥抱，对自己拥抱。 你这个你好像是一个现在是这个你到了一个地方，可以说你现在没有办法了，是不是？你只有这么一条路，没有第二条路，因为是 desperate。你读圣经读到 desperate 的地步，你现在追求到 desperate 的地步，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话，这个就是努力，这个就是加勒，你看见吗？虽然你千人倒在他的右边，左万人倒在他的旁边，但是这个灾害却不明白，你看见吗？第一代里面只有加勒跟迦南，可是加勒跟耶稣兰能够，你看看第一代60万人选上的人数，不蒙召的何等的多，选上的是何等的少，连摩西好像都没有选上，连约书亚好像连这个亚伦好像都没有选上，连米利安似乎都没有选上。所以就是呢，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警惕。我觉得我这一段圣经呢，就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有一个安息是为我们成就。这个安息叫做什么呢？这个安息叫做国度的安息。那必须记住，我们一定要记住。那许多时候你看见吗？主在怒中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有的人在神的国里是没有份，那些淫乱的人，那不要忘记，那些淫乱的人并不只是今天地上淫乱的人，那是指说那些已经蒙恩得救的，那么有的已经蒙恩得救的，比方说有的淫乱人后来被教会开除，那你知道这些人他们不是没有蒙恩得救，但是呢，你看见说他们在国度里面是没有的。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告诉我们说他们好像在旷野里面放。所以这件事在这里很重要。你看见许多时候我们得罪谁，那个结果呢，就是叫我们就。不神对他们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所以从这里我们要吸取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什么叫做安息？安息就是不在场。安息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呢，我们终于进到了那个国度的安息。那么谁能够进入国度安息？就是今天已经有安息。谁今天可以有安息？就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那弟兄姊妹，对啊，我们以为这句话是对那些不信主的人说，其实这句话就是对那些犹太人说，他们在那里失去安息，因为他们到了，他们走安息，结果他们安息人没有安息。那这些人呢，他们这个整个的守律法变成劳苦和重担。但是看见，你看见吗？主在那里怎么说呢？主说：“啊，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子，这样你们的气力就比得享安息。原文你们的魂就比得享安息。那么弟兄姊妹，只有今天我们得安息的人，我们才能进入国度的安息。意思说，我们就不在场。”所以漂流的光景是证明我们这个人落在我们的魂里，落在我们的世纪里，所以我们里面翻腾，所以我们里面没有安息。但是感谢凡这样的人，就说凡劳苦担重担，包括凡属灵重担，你们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的安息。所以说他心里是柔和谦卑，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子，那就是这样，我们的魂就必得享安。非常借助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原来有一个安息是为我们，那个安息就是迦南所给的。所以弟兄姊妹非常重要，今天我们的与主一同做，常常与主有交通，享受主的爱宴，那天我们就能与主一同做，今天我们能和主一同掌权，到那天我们也能与主一同做，今天我们还在一同受苦，那天我们也和他一同受苦，今天我们能够享受安息，到那边我们就能够进入那个安息。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这句主，所以我们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就看得很清楚，很清楚。那这个我们所以能看得见，就看得清楚，就是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很明显的给我们看，特别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看你好像一个人在旷野漂流，到了最后他们就是谁？你记得那次暴动吗？神说好罢了。谁让他们往红海这边？从此以后漂流了30年，
所以说他们断不能进入我的安息，果然他们一个一个就倒闭在旷野。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就能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迦南不只是说成熟的国，其实这两个是一样的，你成熟了，那么弟兄姊妹就表示你们我们已经成熟了，就表示我们进入那个安息。所以我们有了这个看见以后，我们再来读这一段圣经就比较容易，因为你特别读到这段圣经，特别是讲到作王啊等等等等，那原来很清楚什么时候我们让主作王，什么时候我们就真正有安息的时候，是我们有王的时候。什么时候你自己作王不会有安息，什么时候你自己做主不会有安息，什么时候你让主完全做主，那弟兄姊妹，哪里主能掌权，哪里就有安息，哪里就是困难，哪里就是有障碍。所以但愿我们能够竭力，务必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让我们向主走，让我们能够进入。但愿我们真是能够遵行父神旨意，但愿我们真是我们的意能够胜过文字和法律上的，叫我们的生命所表现的是超过天然的生命，超过旧约的生命，给人看见这个生命乃是基督的生命。那弟兄姊妹，当这种光景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那么你不必担心说到底我们有没有观点，有的人说我的观点将来到底算是一个克拉呢，有的人一直在那问这个问那个，因此到了有一天你会发现，你真的到遇见我们主的时候，你发现最大的观念乃是，所以因此不在乎暂时有多少克拉，乃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真正追求主，因此你看见主是我们最大最大的，所以因此你但愿我们能够彼此念给我们看见，这是主所给我们看见。但愿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一样水流失去，好像倒闭在旷野，让我们能像加勒，让我们能像约书亚一样，我们能够住在至高者的荫里，我们能够住在全能者的翅膀，让天人倒在我们的左，让万人倒在我们的旁，这些灾害都不会临到我们。我们靠着他的恩典，我们一直达到那个东西。所以我想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到底是旷野是什么，旷野乃是指的今天我们不断竭力的追求，我们忘记背后努力的，让我们竭力的追求，就是什么，让我们记得在后的那样在前，在前的那样在前，凡未读有损失的，你看那天他叫得着，凡未读得着魂的，那天就要失。感谢主，所有今天我们所经过的遭遇，到了那一天还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灾难。虽然我们今天不争，我们有许多的损失，让他们去，让他们去得到世界，让他们去得到丰富，让他们去得到名声，让我们紧紧的跟随主，弟兄姊妹。这样你看着说，我们不是蒙召，我们也能够学下。你看着我们就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是这样就是什么，我们就不会一直不停，否则你如果看看有许多事情一直过不去，如果你能想到说我们的荣耀还在将来，如果你能想到，所以就是只有精神相信有将来，只有我们知道我们荣耀在将来。如果有的人只看见荣耀在今天，他如果有机会给他1000万美金，他什么方法都要用，什么事都用，他见证没有也不要。但是为着我们，我们为着让我们为着跟随主的缘故，就是我们愿意跟随他自己的道，走在他自己的道。所以我想这一段的圣经对我们有很大很大的鼓励。那么我想关于这几篇详细的，我们下一次我们还稍微继续再深入一点。不过这些观念我想我们先要打个底子，否则的话呢我们看上去就看不懂。那这样我想弟兄姊妹再回去看这几篇圣经的时候，我想应该有很清楚。我们一会儿有多少，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段的话继续交在你手里。虽然这段话也似乎有点难，但是我们主，我们感谢你，这是你自己的话，这是你自己写在你自己话里。我但愿我们在你面前得到激励，得到勉励。主啊，不管别人怎样，但是主啊，既然你这样呼召我们，叫我们起来跟随，叫我们就是紧紧跟随你。主啊，无论如何艰难，我们愿意逃离，叫我们真是能够接力进入那个安息。我们不愿意倒闭在旷野， 主啊恩待我，虽然许多时候像摸